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已经讲了基本人权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现在我们来看教会殉道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我们要分三点来讲。首先是教会殉道权对基本人权的态度。其次是教会推行人权的方式及教会内的人权问题。在教会殉道权对基本人权的态度方面，教会对于联合国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在人权宣言颁布的当时，教会当局最高殉道权并没有公开的表示支持。教宗庇护十二世也保持相当保留的态度。
神父，为什么当时的教会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呢？
原因可能是人权运动向来就是常和教会对立。此外也可能是教宗庇护十二世认为基本人权应该以天主为人类所安排的秩序为依据，而且还应该强调没有任何人的法律能代替基督的法律，只有公开承认基督的法律，人类才能获得和平。可是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却没有提到天主，也没有提到基督的法律。
那后来教会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呢？
教宗庇护十二世之后，教会对基本人权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1963年颁布的和平通谕中第一次采用人权这个名词，还把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称之为极重要的文件，时代讯号。若望二十三世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在1969年把和平文告命名为和平道路之一，推行人权。教会深信推行人权是福音的要求，而且这是教会牧职上的中心工作之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更进一步地对基本人权提出了许多讨论，比方在大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41号说，
教会根据委托于他的福音宣布人的权利，并承认和重视现代各地为推动人权所做的运动，不过这类运动应该沉浸于福音精神内，并应保卫这运动不致受到伪装独立的损害。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本人他相当重视人权问题，在他颁布的人类救主通谕中他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讨论人权的问题。他认为倡导人权和教会在现代世界中的使命非常有关系。尊重人权就是社会安定与普世和平的基础。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权是不是受到重视，要看这个国家的领导在立法和制定政权时，是不是以人民的福利为基本观点。为这个缘故，教宗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全体人民，而且人民有权问政，执政者更应该超越政党或部分人民的利益，以自己的治权来为全民谋求福利及保障人权。 这样才能建立起安定和谐的社会。同时，教宗也指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进步与否，常常可以由这个国家或政府的信仰自由程度看得出来。
神父，您刚刚说教会没有公开支持人权宣言，可能是因为历来人权运动常和教会相对立的缘故，这是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虽然教会一开始就肯定人类基本平等，但是教会对人权方面的重视却是经历各时代后才逐渐意识到的。因此，在这段期间，教会的作风难免有违背人权的地方。因此，早期的人权运动推行者特别喜欢攻击教会，而教会基于自卫的理由没有参加人权运动。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教宗梁十三世已经开始改变教会对人权的态度。他很注意工人的权利问题，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教会从中发现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教会的自我意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变。教会不但愿意走向全人类为普世服务，也承认为解决普世性的现代人类问题，政治家也应该提出积极的措施和贡献。最后，关于人权问题，全人类各社会阶层都有共同的责任。
神父，现代教会怎么推行人权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教会推行人权的各种方式。教会在推行人权方面，首要的行动是道德性的。教会不但强调保护人权的理由，也鼓励教友们积极参与这方面的服务。在宣讲人权方面，教会提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先知性的揭发，第二是积极的宣告。
神父，什么叫做先知性的揭发呢？
意思是说，在面对人权方面，教会扮演的是先知的角色。就像过去天主借先知的口指出以色列人的错误，并且说出天主的计划，今天教会也要以先知的角色指出我们人类在人权方面犯的错误，进一步提出天主对人权的肯定。这就是所谓的先知性的揭发。
神父，到现在为止，教会是怎么扮演这种先知性的角色呢？
在先知性的揭发中，教会积极地揭发了许多不正义的事。比方在人的生命和身体权益方面，教会揭发堕胎、绝育、刑求、饥荒等事实。在道德的损害方面，教会揭发了宗教和良心自由、种族主义、不真实宣传和广告、隐私权等。在政治方面，教会揭发政治生活的不正义，像朝拜国家领导、帝国主义、专制与独裁、思想压迫等。在经济方面，教会揭发过分的消费主义、环境污染、 忽视农家的。此外，教会更愿意注意一些被社会所忽视且尊严受到损害的人，譬如一些儿童、文盲、老人、慢性病人、穷人等，都是教会所关注的对象。
神父，除了揭发不正义的事件外，教会有没有提出积极的意见呢？
除了揭发具体不正义的事件之外，教会更积极地宣告人的自由和权利。像如何获得健康保护、参加政治工作种种的权益。
神父，教会在人权方面所做的先知性揭发或积极的宣告，会不会流于言论而没有具体的行动呢？
你说的不错，只是静态的揭发和宣告必须付诸具体的行动，才不至于停在言论，也才能使人权的伸张得到效果。在具体行动方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身作则，不但各处宣讲，还亲自接触各种遭受不正义的人们，甚至于还主动跟伤害他的人和好，到狱中探望他。
神父，除了教宗之外，整个教会有没有具体的行动呢？
在罗马方面，教会的中央机构特别设立了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以促进各种维护人权的工作。在地方教会方面，每个国家和教区也都设立了正义与和平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是以实际的服务行动来逐渐提高本地教会对人权的重视。事实上，现在这个委员会开始对一般人的观念和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神父，这种维护人权的工作由谁来做比较适合呢？
原则上，维护人权是人人有责，但是对于推行人权的最大贡献可是来自在俗的教友们。由于他们在非宗教的机构工作，比如在政治界、工会、科学机构、医学界、法律界等等，当教友们以和谐尊重的态度和他人合作，并以信仰的态度在工作岗位上尽责，就是在人类权益和尊重上以身作则，做了最好的见证。讲了教会殉道前对基本人权的态度和教会推行人权的各种方式之后，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教会内的人权问题了。
神父，您是说教会里也有人权问题吗？
是啊，尽管近几十年来教会已经逐渐重视并推行人权，但是教会是一个来自古老传统制度的团体，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完全突破。例如教会里仍然保留某些违背人权和习惯，所以为达到有效的宣扬人权，教会必须先在自己的团体内以身作则。首先，在1971年，世界主教会议宣言在41、42号特别声明，在教会自己的范围内，应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遵守每一种人权。此外，宗座的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在一份有关人权的工作报告中说， 如果教会要有效地宣讲福音，就应该先特别注意社会上人权的重视、尊重、保护和推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骤应该是自我反省，认真观察自己组织内如何遵守和实现基本人权。
神父，具体来说，教会内的人权问题有哪些改善和进步的地方呢？
近年来教会生活的人权改善的情况可以分三方面来看。首先是与教会接触的非天主教教友。今天教会和非天主教教友交往的时候，比过去重视他们的信仰自由，并且强调教会为人类服务的使命。在合一运动方面，教会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并且竭诚地和他们交谈。此外，教会也不再要求教友和非基督徒结婚，所生的孩子一定要在天主教内受洗。结婚的时候，如果地点不在天主堂内，也可以求宽免。这是教会和非天主教教友接触时，比以前进步的地方。
听起来的确改变不少嘛。
是啊，这是近年来改进的结果。此外，在教会内的信友方面也有不少的改进。教会在针对自己的教友时，教会也相当重视教友们的权利。比方许多本堂和教区所成立的传教协进会，教友们可以积极地参与教会生活，并且负起重要的决定权。最后，在神职人员与传教服务人员的生活方面也获得相当的改善。比方神父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其他职员的福利也逐渐建立起来。某些地区的非神职人员还可以组织工会，诸如此类的进步已经可以由新的教会法典获得保障。
神父，您是说教会法典也保障教会内的人权吗？
不错。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点之外，教会的新法典又增添了两项重要的题目。首先是208到223条所列出的关于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是关于教会的行政命令，包括面对不正义的行政命令及基督徒的追索权。以上新的法律条文目的是保护教会内的人权。事实上，任何一位教友在教会内，他的人性不但不应该受到损害，反而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人权最受重视的地方应该是非教会莫属了。除了宣讲以外，教会的具体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基督徒的道德教育。教会越我们的人权意识也就越能够发展。因此，只有在教会的生活和制度都充分地注意人权时，教会的人权宣讲才是可信的。